我不会回答你们。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我想简单的讲一下我们回答问题、问问题、回答问题的这个规则或者方式。我手上已经有很多的问题，那我看到问的问题分好有好几类，但是有一些问题是相似的，所以也许我不会读你的问题，但是你的问题可能被别人问了，只是不同的方式，所以你就注意听就好了。比如说苦难的问题，好几个人问这个世上为什么有苦难的问题，你问的问题都不一样，但是也许我读的其中的一个问题不是你的，但是请你注意听，因为我在看到你的问题的时候，我大概就不会再读了，因为是相同的问题。有没有听懂？如果我们所有的问题都解答完了，我们还有时间，你有问题，我们可能会给你机会问，可能，但是不保证，好不好？这是我们的规则。所以呢，我们很高兴我们在台上的有曾经是从事科学研究的，那目前在这个侍奉的，我们也有这个神学院的老师，所以我想我们大概涵盖了所有的部分。我们也有这个负责，我们也有从事家庭婚姻辅导的传道人。那么林牧师说没看到他的问题，所以他坐在这儿，但是我相信也许你后面有问题，或者你比较情愿跟他一对一的谈心，我相信他会很高兴来跟你们有交流。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这一次的问题解答。我现在尽量是因为是 A 组，所以我用 A 组的问题，但是我手上有一些是什么组也不是，所以我就先把它归到 A 组。那我想我想第一个问题我想给这个李佩恩弟兄，他的问题是如何有效的读圣经。
这个问题也许正和我在这几天带领这个认识圣经的专题有关系。那关于如何有效的研读圣经、解释圣经，是摆在明天 workshop 的第三堂要讲的，所以问这个问题的弟兄姐妹，请你明天一定要来啊。那简单在这里，所以详细答案明天会讲，预知详情请听下回分解。简单说，如何研读圣经，基本上我们了解圣经是上帝的话，所以它是真理，它是道路，是生命。那另一方面来说，它是透过人类语言所写成的，所以它包含了人类语言的特色。因此你怎么读一般的书的方法，也可以经过谨慎的运用阅读圣经。所以阅读圣经你需要做文法分析、历史研究、上下文、字词，甚至有机会做一些原文的研究，这是很有帮助。但是你要记住，这是上帝的话，因此它有圣经有它的这个超越性，当然还有它的这个正如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以圣经也是所谓的成文写成的 written word of God。 所以简单说，基本上的方法就是观察、解释、运用，就叫读经三部曲。基本上我不太担心你怎么研读圣经的方法，基本上你在神面前你是怎样的人，他的孩子，他会教导你，圣灵会光照你。所以其他的细节请明天我们再见。
不满意明天记住还有一个专门怎么样读圣经的讲座。我想第二个问题我想给庄牧师，因为庄牧师现在是在教会做牧养的工作。这个问题是如何找到合适的教会，你们教会合不合适。
我想关于说如何找到合适的教会，就好像如何找到合适的丈夫一样，是很难回答的问题。那么表示说每一个人可能有不同的一个需要，不过基本上我想一个合适的教会所指的意思是说那个教会在灵上能够给我们生命的造就装备，然后能够帮助我们属灵上能够继续有长进啊。那么基本上是这样。那么每个教会有不同的特色，那么所以只要这个教会在信息的传讲上是合乎真理，当然刚信主的人可能也分不清楚，但我相信你问一些基督徒大概可以得到一些指引，哪一个教会在真理的传播上是比较正确。第二个，教会里面是不是有各样的比如说成人主日学的课程等等，帮助我们有一些 比较广泛的一些造就，不是只靠一个主日崇拜的讲台。当然团契生活方面也是一个帮助我们属灵生命长进的。那么但是实际上好像这个我是说结婚一样哈，它是有一个 matching， 这个配搭的问题，就是说我适不适合他，他适不适合我。也许这个人的这个教会觉得很得造就的帮助，在另外一个教会呢感觉有不同，这个有时候是见仁见智的。但是要避免的是，我说找到一个合适的教会，好像我要找一个完美的十全十美的教会啊。那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呢，可能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教会，就算是有十全十美的教会，你一进去以后它就不完美了。
他们觉得我是问题。好，我想下一个问题想给冯秉成弟兄。有人写了这么一张纸，专门写上冯老师，所以第一个问题是，基督徒说世界很完美，但它也有许多不完美的东西，比如说污染、生病等。我想跟这个问题有关的还有一些问题是说，大致的问的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苦难，为什么中国的历史上有那么多不幸的事情发生，那么多的灾难发生，为什么目前这个地球上还有饥荒、战争这些等等等等。或者如果延伸到我们个人的生活的话，为什么我的生活当中还有各种各样的苦难或者甚至是灾难，为什么？
所以当传道人很不容易啊，要讲道还要考试啊，这个问题就是很难答的啊。当然提到了神造世界是美好的，神看的是好的，但是因为人的犯罪，所以人不仅受到咒诅，整个所有的受造之物都一同处在劳苦之下啊，空虚之下，这罗马书第八章讲的。所以这一切整个现在世界的很多的不和谐，应该说是直接和间接的是人的犯罪的结果。所以你现在看这样的环境的污染、生态的失平，这都是人没有按照神的托付好好当管家，而是破坏了生态的平衡。所以我们今天的很多的天灾都是和这个有直接的关系。至于说战争，正是人的罪性的表现，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所以相互竞争、相互杀戮。所以很多问题都是因为人的罪性的缘故。但是神当初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切都是好的。而且今天也有神啊，他的保守托付，否则的话，今天这世界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但是神有应许，将来新天新地到来的时候，一切都会变好。只是神有他的时间表。苦难从最根本上来讲是人的犯罪、人的罪性的结果，但是一个苦难临到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具体的国家或者一个具体的集团，可能要具体的分析。有时候是因为罪引起的，有时候可能是神要借着这个苦难要彰显他的荣耀啊。圣经讲得很清楚，所以当一个苦难来到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求问神。如果苦难临到了我们自己，我们好好求问神，在神面前看看是隐而危险的罪，向罪向神忏悔我们的罪。如果这样过去以后还有苦难，我相信神一定有他的美意在后边。所以很多人讲苦难乃是化了包装、化了妆的祝福，往往是借着苦难让我们更去亲近神、更去呼求神，借着的苦难让别人得到益处啊。所以这都是苦难有他很多正面。这一段苦难以后你回过头来看，好像这一段时间是你最人生最宝贵的时候，往往是你和最和神最有亲密关系的时候啊。所以这一些就是神要借着这一切的手段来塑造我们。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到将来主来，在这一段时间就是一个塑造的时间，让我们越来越有主耶稣的基督的视野啊。这一切恐怕主要的目的就是这个。
下一个问题我要给王志军弟兄，是关于基督教和多元文化多元化的关系。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理解对了你的问题，我就简单的把问题读一下。目前世界文化发展的两个趋势，一是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传播科技的发展，世界文化日益趋同；另一是各地区各民族都在努力保守自己文化的独特性，文化趋向于文化多元化之间存在矛盾。基督教是文化的重要部分，是基础，教会对文化产生重大影响， 随着基督教的广泛传播，会不会促进文化趋同？如果会，如何解决传播基督教与发展和保存文化多元化的关系？
下面那个问题我一块儿。
下面一个问题，志军说要一块儿回答。基督教与政治的关系，有人说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那么基督教如何救中国？是通过自下而上改善人际关系、社会风气，逐渐的影响政体，还是有别的方法？中国需要多少基督徒才能得救？
我想这个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现在呢就是大家都是在进行一种评估，这个多元到底是一种健康的趋势还是一种不健康的趋势，目前我们还要看它的后果。但是现在世界文化发展有一个趋势呢，就是开始越来越相对化，在这个相对化的这个发展趋势中呢，产生了很多不健康的一些运动、一些文化倾向、一些这个生活方式。我想这个东西，我自己不认为这是一种很健康的发展趋势，因为真理只有一个，真理是绝对的，真理是绝对的。所有这些文化发展的趋势都应该在这样一个绝对的真理的提升、提携、引导下发展，它才可能产生一种健康的后果，产生一种健康的后果。我也不觉得文化能够绝对的趋同，就是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一定会保持它自己的特色。如果有一个绝对趋同的文化的话，那么我想人种就要消失了，人种的不同、种族的不同、国界的不同都会取消。但是这是一种我自己感觉到没有这种可能性。再一个，基督教作为文化的一部分，这个提法有一点点问题。从某种角度上讲，你可以说基督教是一种文化，或者我们把它叫做基督教文化。但是我们要把基督教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根源，就是和这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要把它搞清楚。基督教产生的根源，是因为我们从上边来了耶稣，从天上来的，福音是从天上来的。它和我们的文化不是一种平面的关系，不是一种横向的关系，不是一种横向的关系。你可以说基督教是一种文化现象，但是你不能说福音是一种文化，不能说福音是一种文化。所以现在呢，就有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在很多的场合里面会听到这个基督信仰和中国文化进行一种比较研究。高牧师也知道有一套书，大概就是一直在搞这种比较研究。这里边呢，就有一些要搞清楚的问题，就是福音和文化之间进行比较研究的这种困难是很大的。原因就在于福音是从上边来的，它是要改变文化、提升文化、提升文化，它不是和文化进行一种你里边有我里边也有，你里边没有我里边没有的这样的一种比较研究。它的目的不在于这个，不在于这个。这种比较研究的一个不良后果，很可能就是把福音和文化等同起来，最后呢，抹杀了福音的那种从天上来的那种绝对的那种真理性，那种真理性。我想这个问题，你提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讲清楚的。下边说到基督教与政治的关系。我不愿意把基督教和政治拉上一种关系之后呢，在任何一个国家一旦实践起来的时候，都成了一种政教不分的体制。在中国大陆，这个基督教和政治、神学和政治，有了一种很紧密的关系。但是这种紧密的关系的后果呢？这种紧密关系的后果就造成了中国今天基督教特别是官方教会的那种政教不分的局面，政教不分的局面。最近这个中国的三自教会的一个名誉主席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
他说谈神学不能脱离政治，神学常常是更加精细的政治。这句话里边有很大的问题，很大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基督教和政和这个基督教和政治政教不分的一个最典型的一个解释。这是对基督教的发展、对信仰的独特性的保持是非常不利的，非常不利的，非常不利。我在来中国、来美国之前，我读到过中国一间三自教会写的他们的一个章程，第一句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从中国大陆来的都知道是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基督信仰如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你想一想，它还叫基督信仰吗？所以这样一种政治和信仰的这种不分，就会造成这种不良后果。再一个，基督教救中国，我个人认为基督教不能救中国。你如果提出这种口号来，你将重蹈科学救国、民主救国的覆辙。基督教不是一个救国的宗教，基督信仰不是一个救国的信仰。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人间的时候，他不是为了建立地上的国度。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拯救灵魂的福音，是改变人性的福音。当然你说当我们这个问题所提出来的，中国需要多少基督徒才能得救？如果我们中国有12亿人都是基督徒的话，这个国家，耶稣基督在这个国家会，你会看到他的一种副产品。这个副产品是什么呢？就是国家的自由、民主、平等、繁荣。人性的改变会改变你所在的文化环境，会改变你所在的国家。这是一个副产品，不是耶稣基督福音的主要产品。主要产品是拯救每一个灵魂，把每一个灵魂带进他永恒的国度里边去。基督教救国这个口号不是一个正确的口号，但是作为基督福音的副产品，一个国家会变得自由、民主、繁荣和平安。因为自由和民主这些东西它有一个灵性的基础，我们现在把它抽取了它的灵性基础，只是在那儿空谈自由民主的时候，你永远谈不到点子上。注意到它的灵性基础，注意到它的这个耶稣基督给它提供的灵性基础，最终你会看到我们的国家被拯救，但是那是副产品。你需要很多很多的人被耶稣基督的福音所拯救之后，你才能看到这个副产品还跟着出来。谢谢大家。
我补充一句话哈，我想王志军弟兄讲得非常清楚，非常好。我只是补充一句话，用这样来形容：在未来的世代，没有错，会越来越多元化，这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现象的发展。不过，我相信文化的表现是多元化的，诗歌、服装、各种艺术是多元化，也应该朝向多元化。但是从基督教的观点，我们盼望是在价值观上。是一元化，都是爱，不是说多元化的结果是你也可以爱，我是提倡恨的。那这样的多元化是一种灾难性的，所以文化的表现是多元化，价值的表现在基督里我们是合一的，我们有同样的一种价值观，从神而来的，这基本上这样。那么基督的信仰福音改变人的心，预备人的心，这个人是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国基督徒，还在中国文化中结出新的果实出来。如果是一个美国的基督徒，他在美国当中他会有新的诗歌，新的一些美国的文化会发展出来，所以因此会更是让多元的文化结出丰美的果子。可是他有一个统一的价值观，今年多元化的社会的副产品跟灾难之一就是我们没有共同的道德，你认为对的我认为不对，我认为杀人是合理的，你认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话都不能谈了。这个是多元化的负面，这不是我们鼓励的方向。同样的，福音信仰改变人以后，他在国家社会当中也会产生一些有良知的一些基督徒、政治家、经济学家、工程师，在他的国家社会里面有贡献，因此国家社会的有改变。所以基督教能救中国吗？如果提出一个经济方案，不可能，没有这个东西。但是有好的基督徒扮演他的角色，做工程师、做政治家、做这样的话，有足够的一些基督徒，当然改变国家社会的命运。这是我们所提供的是人，不是一个方案，是人，不是一个文化的表现形态。 我想这是一个补充。
好，还有没有什么？还有哪一位想补充的？我想解释一下，我把这些分给你们是我觉得可能跟你们的讲座跟你们的背景有关，但是如果你有任何补充的，请你不要客气，你就像庄子这样就拿过来，就你说我有一点补充，而且我暂时不再收问题了，因为这些问题如果能回答就已经是很好了。只有下面的问题，我想请谢伟光弟兄、谢伟光博士来回答。我相信这几个问题可能是正在寻求的一些朋友们所问的。第一个是为什么基督教排斥其他的宗教？若以爱为中心，为什么不能多教合一？
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要看看宗教和基督教的分别啊。在我的讲座当中也讲到一部分。那我给这个宗教的定义就是这样：宗教呢，就是人用自己的方法来寻找得到的神啊；基督教呢，就是神用他自己的方法来寻找人的一个方式。所以呢，就从这一点当中，我们就看到有很不一样的东西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传统，找到的也是有不同的神。所以中国人就找到很多像中国人的神，穿中国的衣服，吃中国的东西。到这个印度去，也有印度的神，有吃他们的东西，不是穿印度的衣服。非洲的更加找到一些神，不吃米饭的，也不用筷子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不同的民族找到不同的神，因为这个是人的思想跟宗教的产品。所以不同的宗教就带来不同的神，有不同的文化，也不同的教主，不同的教义。基督教呢，应该从一个神学的观点来看，不是一个教，从来基督教没有告诉我们是一个基督教，乃是呢我们这个名字基督徒呢，就是因为人家看到我们在使徒行传当中看到呢我们怎么样追求神，跟从耶稣，所以就给了我们这个名字。所以呢基督教是应该是怎么样呢？要是我用一个定义，应该是基督的信仰，相信耶稣，就是相信耶稣，就是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一句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就是耶稣了，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要是神用自己的方法来寻找人呢，就是一位神，他用他的方法，就是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边，赐给我们。那这个救恩呢，就是要相信耶稣，我们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就是这样呢，就有一个很大的分别了。所以宗教不能够救人，宗教能够帮助人，这个我同意了但是宗教不能够救人，救人的只有基督教，因为这个是圣经说的。那我们听到早堂跟晚堂的讲都讲过我们讲这个救恩呢就是透过主耶稣的。要是透过主耶稣呢，那我们就不能够合一了。比如来说，我的孩子问我一个问题爸爸是否所有孩子的都叫爸爸？我说对啊，要是有孩子的男人都叫爸爸了。那他说，那所有爸爸都是我的爸爸吗？我说不是啊，只有我一个是您的爸爸。那同一句话，就是换句话说，所有宗教的神都是同一个神吗？我说不是，不同。因为很多的宗教讲的神，有一些是人的思想所创造出来的，只有一位真神。那有一些的宗教可能他们讲到是，比如来说穆斯林教他们讲到一位神，这个神可能跟我们基督教所讲的神也差不多一样，是独一的真神。但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他们不相信主耶稣，因为圣经里面讲到了是主耶稣为我们死，所以这个救恩是透过他在十字架上边的。所以再回到根本的那边，能够宗教合一吗？我想不能够的。原因呢，就是在这个信仰的基础上面，救恩上面是不一样。从人的平面来看是好事，我赞成这样就简化很多了，好像这个 Euro 一样，这个钱所有欧洲都用了。但是是否是这样吗？不是。在这个信仰上边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从我的看法当中能够合一是人的思想，但是真真正正救恩是要透过主耶稣的。
好，我想接下来既然话筒在你的手上，我就再多给你一些问题。那我下面这两个问题我想是 可能本质上是相关的。第一个问题是，难道希特勒和其他罪人没有本质区别吗？下面一个接着问题是，基督徒如何看待日本侵华和美国轰炸中国使馆？难道只有忍气吞声吗？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希特勒跟我们有什么分别？那有一个不同的分别，可能你看到的就是希特勒可能杀了很多人，几百万的犹太人，加上了其他人，可能差不多400万的人。那就跟我们有什么分别？那就有一个共同的共通点。那不同的就是我们没有杀这样多的人，但是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是罪人。那所以希特勒也要救恩，你跟我也要救恩。不因为他杀了很多人他的罪比我们大我们没有杀过人，我们的罪比他小。因为在圣经的原则上面，你犯罪就是罪啊。那很可惜的就是大罪小罪都是犯罪。那所以呢，我们就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举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要是一瓶的香膏里面是一个 liter 的一公升的，那里面的香膏都很香了，所以我们都很喜欢用了。所以但是呢，要是一瓶香膏当中有一个死的苍蝇在当中，那你会将这个香膏送给你的女朋友吗？你说不会。但是我说在按照这个数量来讲，这个面值来讲，可能是千毫分之一的立功米。那这样小的地方为什么会影响整个？就是一个罪在整体里面也是一个罪，那一点的墨水在整盆水里面也是有墨水的水。所以同样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一个罪。所以希特勒要救恩，我们跟你也要救恩不是50步笑百步的，乃是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可能在我们的质量上面看，数量上面看不一样，但是在神的天国当中，他不得救，我们也不得救。所以这个是共通的地方。那最后第三个问题呢，讲到美国轰炸这个大使馆，这个华人的大使馆，
日本侵华美国轰炸
对，日本侵华那我觉得也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日本侵华就是侵略这个中国的土地了一个国家要占领别人的国家，为到得到这个利益杀很多的人，那这个是这个起步当中的心态不一样。那美国轰炸我们中国的大使馆在这个起步也不一样。那我要讲一讲我是一个牧师，但是我也是一个科学家。今年呢刚好呢联合国派我到中国，所以我在中国的时候就是刚好发生这一件事。所以中国在北京当中所有的变化我都看到了在这个大使馆去游行我也看到了，我也看到每天我也留意这个新闻的报道讲到这一件事，我的心里面也是很不高兴有这样的事发生，这个是没有人愿意发生的，尤其是一个中国的大使馆在一个国外当中也是算是中国的主权跟领土的地方，是不应该有这样的事发生。不过同一个地方呢，我还要讲这一件事那件事就是，要是美国是有意的攻击那中国的领土各方面，那这样他要负一个责任，这个我们觉得是不对，完全不对的。那要是日本侵华的时候，好像到今天日本很多人还不承认这个是这个是举动是侵略的举动，所以呢这个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不过美国总统讲了，他道歉了，那我们可以有两个方法去做，这个是我在国外一个学者可以看到，就是第一，我们再炸他的大使馆，就是报仇了我们就报仇；第二，我们就请他赔偿；第三呢，我们要发出我们的抗议。那我就觉得呢后者两个是可行的，因为要是你打我的大使馆，我也打你的大使馆，那这样报仇是不，我们都觉得不对，而且是在中国的立场当中，我们也不要这样做，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不能够做。第二，我们要他赔偿可以吗？我想这个当然可以呢，那他破坏我们的东西了，那就是汽车弄坏了，你也要赔偿嘛，也有保险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合理。 第三，他盗窃了，我们可以不接受这个盗窃，也可以接受这个盗窃。那但是呢，我就觉得我不接受他的盗窃，那他也能够怎么样做？他能够赔回这几个生命吗？也不能够。那他不能够，那要是我们盗窃了，他接受了他的盗窃了，那我们算是一个大国的国家，还有一个中国的精神跟体面，那我就觉得应该接受他的盗窃。要是他继续这样做，当然就是故犯了。但是在这一个，我觉得美国不是有一个特别的举动，有一个特别的破坏要这样做，就是有。那我承认一件事，因为我也是科学家了，这样的错误啊，不能够没有这样的灵，没有这样不灵通的哈。这个 CIA、FBI 这些没有不灵通的，应该是很灵通的。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事？那我就只是说，在政治上边，很多时候是很复杂的，我们可能很多的地方，我们可能不能够完全了解，所以我也不去评论这一件事。不过呢，事情发生了，他们盗窃了，那我们就接受。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要报仇，我们要用爱来接受。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犯错的只是几个的美国人，不是所有的美国人。然后就是中国也做了很多的错嘛，在历史当中啊，我们的秦始皇也是杀害很多念书的人嘛，所以我们也接受了。所以我就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还要接受这件事。那这个是一个不好的事发生，也在这个近代当中不应该有的。不过提供了一个好的地方，就是我们中国人能够重新看到中国人要有一个要爱国，这个我赞成啊。我觉得基督徒要更爱国，这个我更赞成。然后基督徒要更爱人，我更赞成。所以在这个原则当中，我们应该接受。那就跟这个日本侵略这个中华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东西。不过我们还要原谅啊这些日本人嘛，是吧？所以啊，我的立场就是这样。
我补充一点，因为刚才跟我有个相关的问题哈，和谢博士的问题一样，他的问题就是，既然西方国家是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为什么不去传播爱，而是去传播导弹？啊，这是刚才点名让我回答，我想和这问题相关。实际基督教的国家不传播爱，你怎么知道他不传播爱啊？传播了很多的爱，大家今天能够到神的爱国来，这么多 host 的 family 能接待你，就是爱。他凭什么呀？素不相识。那么这样全心全意的爱我们，就是爱，深爱他们，所以他爱每一个人，爱中国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年签了97代的，我们去前年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美国弟兄姊妹的爱。有一个住在 host family 一对夫妇非常激动地告诉我，他们头一天住在这个家，在聊天当中，这对 host family 知道他的女儿是一直在练钢琴，可是这家经济并不富裕，没有钢琴，他们就随便说说。可是第二天回去以后，一架崭新的钢琴就放在那屋子里，去租的，就是要他的女儿不要断了练钢琴的时间。这是什么？这不是爱吗？今天的美国虽然它有很多的问题，信仰也出了很多问题，可是现在今天的美国是向全世界派出宣教士最多的国家。我不谈别的了，就谈我知道的，我的教会，我所在的城市，我们的教会现在拆派了支持了5个美国的宣教士，其中有一对夫妇到泰国的山区宣教19年，他的孩子就一直在泰国的山区长大，前年回来的时候都简直像一个泰国的一个农村的一个孩子，任何美国的东西都不会用，急得哭，像去买一瓶水都不会，不知道怎么把它 coin 塞进去。这不是爱是什么？再支持一对宣教士夫妇两个到美国，到这个非洲去宣教，一个10岁的孩子，一个3岁的孩子，一个抱在手上的孩子，就离开美国的这么舒适的地方，全心到非洲去，这不是爱是什么？很多很多的爱。我们的教会，我们知道的美国教会在 Milwaukee 就专门到中国去领养那些残疾的孩子，为了什么？ 要花几万美金才能领养一个终身残疾，就把他领养到来照顾他们，医生照顾他们，这是什么爱？爱很多的呀。至于说到为什么传播导弹，这就牵扯到政治的关系问题，牵扯到这次北约对科索沃的问题。我觉得这里有两个问题要分清楚。第一，真假基督徒难辨，他虽然说他是基督，他是不是真基督徒不知道。第二，基督徒的信仰和他的政治观是有时候有可能有区别。一个可能是信仰很纯的基督徒，他认为应该去轰炸北约，他的观点就是说，因为塞族在灭绝阿族，所以我们要不去的话，那边人道主义问题就解决不了。是他们真实的看法。我知道我们现在就是在中国的基督徒里边很虔诚的，就他们都是这个观点。当然我的观点不一样，所以就说信仰可以一样，但是政治观可以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两者不能够完全把它混在一起啊。至于说这次轰炸中国大使馆，美国政府也道歉，究竟是不是误炸，争论很多。我是觉得误炸的可能性极小，所以他如果做出真诚的道歉，我们中国人当然也接受，不过我觉得目前不令人满意啊。我希望能够真实要从爱出发，从整个两国之间的长远利益出发，要真正做出真诚的道歉，而且有实际行动的道歉，使中美两国的关系能够更好，大家共同的来维护世界的和平。
我也补充一点，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我上个月两个月前去德国柏林有一个福音营，也有人问起类似的问题。那我知道这个问题对身为中国人在我们的情绪上感情上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件事情。不过我愿意提供两个补充的一个看法。第一个，因为刚才给谢博士的问题也提到日本侵略中国，当你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把你自己放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况下来看。你想象你是 Kosovo 的人的话，你会怎么想？在德国柏林有一个中国大陆来的朋友是说，在联合国的看法，南斯拉夫是一个国家， Kosovo 不是一个国家。南斯拉夫的人就算把 Kosovo 都杀光了，这是他家里的事情， NATO 不能管，联合国不能管。我说我身为基督徒我会反对这个。如果这是对的，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占领东三省的时候，我们中国向国联提出呼吁，请求国际干预的时候，他们干什么？他说你不加武士，所以我们东北就没有了。如果你是 Kosovo 的人，你能够同意这样说法，说哦， Kosovo 又不是个国家，南斯拉夫要怎么整是他的事情。你要放在不同的人身份来看这件事情。所以 NATO 该不该干预，该不该用轰炸的方式，那是一个复杂的政治决定，可能对可能不对，有见仁见智的说法。但是你说南斯拉夫的人，他去杀了100个、1000个、10000个 Kosovo 的人，他家里的事情没有人该管， NATO 不应该参与，至少从基督徒的观点我不同意。那你该不该出兵，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啊。因此我就说，从基督徒看这件事情的话，你不能把国家看成一个本位来看，你要考虑到从爱这个角度来说。第二个，我们要避免的是把美国所做的等同于基督徒所做的。因为说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克林顿自称是基督徒，他每礼拜去教堂，所以这个做的就是基督徒。那基督徒怎么可以去轰炸？克林顿不代表基督徒，美国不代表基督教国家，他所做的不是基督徒等于基督徒所做的。他所做的可能对可能不对，但不管他做的对或不对，不一定代表基督教的观点，也不代表基督徒观点，这点要划分。
对，还有没有要补充的？我想我们就接下去下面一个问题是问邱老师，邱清平老师。我想那个庄牧师也得到了差不多相似的问题，所以你邱老师先回答，然后如果庄牧师你有什么需要补充的，你也可以补充。这个问题是几个相关的问题。所以问题本身是如何看待种种圣灵恩赐，如说方言、圣灵祈祷等。那跟它相关的两个问题，一个古时的神迹为何现在看不到，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异教和邪教。这差不多是相似的问题。好，请
我先讲一讲这个方言跟这个被圣灵祈祷哈。
我想看这个问题呢，一个关键的就是说，我们要把历史的事件跟圣经直接的教导要分得清楚啊。在《使徒行传》这个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啊，第二章那里就讲到，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哈，然后又说他们说起其他人的相谈，就说本来我不懂法语，但是呢圣灵充满我的时候，突然间我讲起法语来哈。那这种呢是当时的确发生了啊，我们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事件。那在使徒行传呢有几次这一类的事件哈。然后呢到初期教会后来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有直接的教导我们怎么样啊，对处理这些比如说特殊的恩赐，好像方言，好像神医等等的事情。那在哥林多前书呢十二章讲到一连串的恩赐，其中就有这些的特殊的恩赐。然后到了十四章，这里保罗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就是他说他自己也讲方言。所以第一我们要了解，就是方言是神给教会的一种的恩赐，为的是造就人，为的是建立教会。所以现在有些人认为现代已经没有方言这个恩赐呢，我是不同意的，因为圣经很清楚说其中一个恩赐是讲方言。但是呢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也很清楚地说，方言假如要把这些恩赐列起来轻重来看呢，方言是一个比较轻的小的恩赐。什么叫轻重呢？就是能够最造就教会的这些恩赐呢就是比较重要。所以保罗就说，他说假如你们要追求恩赐的话，应该追求做先知讲道，因为呢这个是更加能够建立教会。但是保罗呢在后面也讲说不要禁止说方言啊。那但是很重要的一样就是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来行啊。所以这个是圣经直接的教导，就是给我们做一个行为的准则啊。使徒行传那里所讲的是一个历史的事件，历史的事件呢不是一个行为的准则，我们可以用来参考，但是不是说每一个人啊一定都有这种的情形。但是在书信里面所讲的是一个直接的教导，就是要我们去遵行啊，去遵守的。所以我自己一个简单的说，就是说方言今天是有的，神会赐给有一些人讲方言，但是呢在教会的聚会里面用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个它是不是最能造就教会，假如不是的话不需要去追求，神给你就是给你了啊。那你做的时候也要按规矩来做啊，这个也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所讲的，不要造成一种混乱的局面啊。但是呢其他没有讲方言的人也不要禁止真的有方言恩赐的人啊，所以这个是我的看法。然后呢在这个圣灵祈祷这件事情上，其实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呢没有讲到这个的这一件事情，这个也是一种历史的事件啊。我相信讲圣灵祈祷的人会举比如说保罗在大马色啊见到这个很大的光，结果呢他扑倒在地啊，那就说好像保罗他都被圣灵祈祷了，所以我们也要效法他被圣灵祈祷啊。这个也是我觉得是解释圣经的问题啊。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啊去追求这样的一件事，而且这个主权是在神啊。这个到底神会怎么样感动你，感动了以后会有什么表现，不是人为的啊，一定是要从圣灵里面圣灵真正的感动所造成的一种现象。所以不能说要求别人或者自己要去效法，发生就发生啊，没有发生就没有发生哈。所以这个是我对这个看法。那神级这方面让
OK， 那请张牧师先对这些发表一些看法。
我想邱婷婷姊妹刚刚讲的非常清楚，那我只是用三句话来做一个另一种方式的组合。就是说第一个，刚才邱婷婷姊妹已经说了，特别在第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有提到说， 第一个原则就是要分清楚本末跟先后，啊，凡事按着次序行，在恩赐上，表示说有的是本，有的是末，有的是最重要的，有的是次要的，要搞清楚什么是最重要的。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在恩赐事项特别要注意如此。那么其实整个的原则在哥林多前书这本书讨论很多问题，包括灵恩的问题、恩赐的问题。那么在第一章事实上他已经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原则，也提出说很多基督徒可能有不同的对于信仰的一个态度，但他也指出正确的态度是什么。所以他在第一章第22节的时候，哥林多前书他就说，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犹太人要神迹，很多基督徒要神迹，追求灵恩的人也都要神迹，但保罗说什么？我们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不否定神的存在，我们不否定任何的神迹现在是存在的，但是最重要的本是钉十字架的基督。你把本给丢了，拼命追求神迹的话呢，你就是舍本逐末，所以按着次序行。那追求智慧，说希腊人求智慧，基督徒不要智慧吗？圣经还有诗歌智慧书呢，我们也有属灵的智慧，不是说不要智慧，而是说当你智慧追求到一个地步，变成知识叫人自高自大的话呢，那就失去了本。就第一个要本末要分清楚，凡事按着次序行。第二个是谈到恩赐的时候，记得恩赐是神所赐的。我们中国人做人都知道，人家送你礼物感谢，但是你不能强要的。你哪有打电话给人家说，哎，你要送我一个礼物啊，我要指定要什么厂牌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差一点我不要啊，哪有人这样子的嘛？那你可以跟神强要什么恩赐吗？所以恩赐是神随己意赏赐给人，感谢的领受。今天神给某一个人有方言的恩赐，旁边的人不能说那才不是，我也不必拒绝。但是当我跟神说我非要这个不可的时候，你就有点怨愤了。你不能对神强要我要什么东西啊？恩赐主权在神而不在人啊，所以这点也是要搞清楚。在灵恩上有些人走得偏了，就是说变成好像强要一个东西，这个造成一个偏差。那第三个，同样在哥林多前书，在哥林多前书13章，保罗就提到，特别提到方言，他就说，我若能说万国的方言却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爱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验，爱是很重要的一个记号。我能说方言却没有爱，怎么会说方言没有爱呢？如果我会说了方言，我有这个方言的恩赐，然后我碰到弟兄姊妹就说，哎呀，你们真可怜啊，不会说方言，二等的基督徒。我这种能够说方言，神肯定爱我，那肯定我爱主，肯定我是好的，你这种就是差一点的，可怜啊。那你的说方言就在贬低别人，就是没有爱。所以恩赐，不管你有什么恩赐，祈祷的、医病的、方言的恩赐，你用这个来炫耀自己、高抬自己、贬低别人的时候，就是你能说万能的方言，你有各样的恩赐却没有爱，在神看来算不得什么。所以爱是一个更高的一个指标。真正有属灵恩赐的人，被圣灵充满的人，最重要的记号不是能力，是爱，是谦卑。你看到一个人谦卑，那个人是真正被圣灵充满的。所以圣灵充满，我常常说是只能别人说不能自己说的。我听到有人做见证说，哦，某年某月某日当圣灵充满我的时候，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圣灵充满是你不能自己讲的，我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经上从来没有一个人说我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反而是用第三人称说，当那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当别人为你做见证说，我看到那个人我就知道他是被圣灵充满的，那是很美的见证。可当你自己站起来说我是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味道就不一样了。就好像你站起来说，啊，我最近比以前谦卑了很多，说了就不像了。所以谦卑不能自己说的，圣灵充满不能自己说的，让别人来说。
好，我想我们要抓紧时间，我们一旦那个B组进来我们就要出去，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那个，我想刚才这个问题有一个尾巴在那儿，就是怎么样辨别异教邪教？
异教邪教哈，这样异教就是说跟基督教不同的宗教，我们叫做异教。 那么所以通常我们说佛教是不同的宗教吧，异教等等，所以说异教的时候不一定有什么好坏贬低的意思，不同。那邪教或者说异端，那这样子就是有点区分了。那么通常我们基督徒在说异端的时候，一定是在基督教圈子里面我们才能叫异端，所以你不能叫佛教叫异端，它本来就跟你不同的教，不叫异端。但是你可以说耶和华见证人是基督教当中的异端，摩门教异端，统一教异端。那异端是在基督教的圈子里，或者至少它挂着一个基督教的招牌，那么异端必然在基本真理上有明显的重大偏差，我们才能叫异端。那么不是在基本真理上的话呢，有些人不同的名词，那我通常时候有时候会用极端而不是异端。譬如说有些人说也有这个基督徒聚会处他们教会的方式等等有点不一样，有些时候不太喜欢跟别的基督教教会或者是基督徒来往，他是不是异端？我个人觉得这个聚会所在大部分的主要真理上跟基督教没有这么大的差别，所以我觉得聚会所不应该称它叫做异端，它在某些的做法上比较极端一点啊。所以异端、极端跟异教要有这样的区分，这是我定义上大概这样。
好，谢谢。
还有这个邪教的问题，邪教和异端又不一样。邪教呢，那就是在它歪曲真理，这个否定圣经基本真理之外呢，它还有一些非常邪恶的行为，比如现在在中国大陆出现的东方闪电，它在歪曲真理的基础上，它在传播它的所谓的这些教义的问题上，那些行为非常邪恶，带有危害性的，对人身都带有危害性的。像那个东方闪电，生命季刊最近有两篇关于东方闪电的文章，你们可以去读。如果想了解这个邪，这个就叫邪教，披着基督教外衣的邪教，哎。
好，谢谢。我们想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想问栾弟兄，栾哥哥，
叫栾弟弟好。
那这个问题是跟受洗有关，所以有几种两个不同的问法。第一是认罪和受洗有本质区别，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请你谈谈受洗的全面的真理。
我简单讲一下哈，这个受洗跟得救没有关系，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对不对？这今天早上已经听得很清楚了，所以并不是说你没有受洗就不会得救，这个应该是很清楚的事情。但是一个得救的人，一个真心认罪悔改的人，我找不出任何你不受洗的理由。圣经怎么看，我找不出任何的理由可以 justify 你决志信主之后不受洗。你从圣经不管你怎么看，你如果能够找到这个理由的话，请你告诉我，我愿意改变我的立场。好，所以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凡是真正重生得救悔改归主的人，没有任何的理由不去受洗。好来，好，那我想这个应该是，我就简单讲完这个事情。那么受洗全面的真理，我想从比较表面看起来，受洗是表明这一个人公开的一个承认我现在这个人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是归于基督，是归于主，好，是一个公开的表明，一个公开的一个承认。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面也讲到说，受洗这一个礼仪的背后，让我们想起我们受洗是表明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我想这也是有很深刻的一些真理在这个里面。我想简单讲，只能讲到这个地方，好不好？
哦，我以为你会讲的复杂一点。我这有一个问题，我想可能
我补充一点好了。就是说因为受洗的问题是很多人在问的问题，特别从中国国内来的朋友，很多人有这样一个想法：第一，我信主，但我干嘛要受洗？第二种人问说，我受洗，但我干嘛加入教会？总而言之，我希望做我跟你跟神就好了，对不对？神爱我，我爱神就好了。那些人都很讨厌的，很多都不可爱的这样。但是我要说，就是说一方面谈到受洗，一方面谈到加入教会啊。第一个，刚才栾大丹博士说得很清楚了，受洗的人 未必得救，得救的人未必一定有机会受洗。耶稣旁边的十字架那个强盗就没机会受洗啊，还来不及下来洗一洗再上去啊。但耶稣说，今夜你在今天你要跟我同在乐园里。因此得救是信心对神的一个回应，受洗未必是。可是受洗有它象征性的有价值的意义，是不可抹灭的。好像说我们两个相爱就好了，同居就行了，干嘛结婚呢？那正如栾达伦伯说得很清楚，也说得很正确，有什么理由你不要跟他走入礼堂举行一个婚礼呢？有些人说，你知道婚礼就是个约束，然后以后万一要分了不是挺麻烦吗？哎，你说的就是还没结婚就想到分了，对，那是怕麻烦，那表示你跟他结婚的时候心里就已经不是那种全心全意爱他终身不渝的，已经后下台阶都准备好了，所以你才不去举行婚礼。不然你有什么理由不举行婚礼？当然你说战乱各种原因，那个合情合理，在没有任何理由之下不去接受洗礼呢，是说不过去的，只能反映出我的内心所谓的信，不完全的信，不是全心全意的信。我全心全意的信，我会欢欢喜喜的参加洗礼，不但对我个人有意义，我对所有我周围的人做见证，我今天受洗归主，让所有人跟我欢喜，跟我去参加婚礼一样，婚礼的时候所有朋友都一起来一起欢乐，我偷偷摸摸的不要让人家知道，为什么？对，那么受洗以后为什么要加入教会？受洗是归入基督，一方面是归入这一位在天上的这位基督，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因此受洗归入基督同时有个意义，受洗归入教会不是一个地方性的教会，整个神的教会。那地方性的教会是在神整体教会当中的一部分。是的，我加入个教会是有些麻烦，有些弟兄姊妹蛮讨厌，你知道有时候基督徒比非基督徒还讨厌，那怎么办？这就是神要在我们生命上雕塑我们的方法，在不可爱的人当中我们彼此生活学习彼此相爱，如果都可爱那就没得雕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朽木，就要雕一雕。你知道结过婚的人都知道，神雕塑你的那把刀常常就是你的太太，就是你的丈夫，他雕的你啊，让你心恨得牙痒痒的，哎，雕出来都是艺术杰作。所以弟兄姊妹是很多的，弟兄姊妹是有很多不完美，可是不透过在教会生活中彼此的雕塑和琢磨，你的生命不能成长。所以必须加入教会，你不能说只是我跟神一条线直通的，神就是要让我们在弟兄姊妹之中。所以受洗归入基督同时受洗归入教会，彼此学习彼此琢磨，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
我都很同意他们二位的说法，这个受洗的问题啊，说到底这是主耶稣的命令啊，所以在大使命当中说，所以你们要去啊，这十万名众我的门徒，奉圣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所以基督教里边两个，一个是圣餐，一个洗礼，都是主耶稣的命令。所以你作为一个耶稣的门徒，当然要服从他们，就很简单，信而受洗啊。至于说你的信心不够，所以一般你们一般信主以后都有一个受浸班，让你们对基督教信仰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坚固你们的信心，然后在人前为他们做见证。那么今天我发现有好多已经啊信主的，他们觉知的还没有把觉知单填上来，我估计可能有一些难处，也许有些访问学者，有些父母面临回国的问题啊。如果你们有这些问题，我欢迎你利用这次大会的机会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啊。我们过去有很多这样的经验，有很多的慕道这个访问学者，甚至是党委书记，这个大学的副校长、教务长，这些都信主了，他们怎么样面对回去的问题哈。如果你们有这些难处，就欢迎你们来跟我们联系。
好，谢谢每一位。栾哥哥的回答很简单，庄子一插话就复杂了，然后冯弟兄再一讲又简单了。所以你们如果信了，我们星期五有受洗有洗礼，所以你们为这个事情去祷告。如果圣灵在你心里面有感动，也许你这个星期五就可以受洗，在人和神的面前做见证。那我想在结束以前，我这地方有一个问题我本来交给林国亮牧师，林牧师根据他自己的经验，他觉得这样的问题可能最好 跟他个别去交，也可以交。那我们就把这个问题作为最后一个问题，让我来念一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很想接受上帝的呼召信主，但我天生有着过多的荷尔蒙而带有好色的天性，这是目前阻碍我信主的最大障碍。我有些恐惧放弃自己这些天性，像我这样的人在信主后会不会背负沉重的精神负担呢？另外，信主后会不会使人变得神经过敏而不能非常投入的生活呢？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许我们没有这样的问题，可能有相似的问题，所以我们请林牧师简单的回答。
我想请这位朋友能够拿笔记下一些经节，我们快简答一下哈。第一，这个性是神所造的，上世纪二章二十九节提到说，我们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人有二人成为一体呢，只是夫妻的那种性关系。所以性的欲望呢，是神所造的，这是一个好的事情。所以你好色表示你很正常，不要怕哈。第一，第二呢，我们人的性的欲望不太一样，有强有弱哈。在临前的七章九节那边说，与其欲火攻心，你不如嫁娶为妙。那我们就愿意这个预备我们自己，好能够长大，能够成熟。神预备好的话，时间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早点可以结婚。在婚姻当中，我们性的这种欲望可以有合适的满足。第二哈，第三呢是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那我们在这个婚前在婚外的那种性要持守呢，那是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你要避免这种的试探。那我想你看的书，你看的影片，你上网路，那这些的话都是你自己要需要注意，你选择避开这些环境，你要主动的逃避少年私欲。那么下半段说呢，要与那种清心祷告的人一起追求，那叫 accountability。 那你有些属于同伴，属于长者，你可以跟他提出我这种倾向，这种危险，这种过去的一些矛盾很难克服的，让你晓得你为我祷告，你关心我，我向你负责。可能是属于同伴，那应该是我们同性别的我想，或者是我们教会的牧者们，我们向他来负责，他为我们祷告，也帮助我们，为我们警醒。